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话。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来到听医生的话，健康 Say Yes， 我是乔妮，
我是潘怀忠。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呢，是让我和老师吓得屁滚尿流的新闻呢、啊。那这是什么呢？它的主题是爱喝排骨汤竟然会罹癌哦，是这样子的，是中国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他在外地工作了五年，没有想到夫妻就接连的出现了全身无力啊、食欲下降的状况。那就医后发现他们竟然都得了肝癌，那检查他们的甲胎蛋白指数异常的偏高哦。肝脏也长了肿瘤，那医生一路追踪他们的饮食习惯，就研判说是因为他们平时经常在家炖排骨汤有关。那自己炖汤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之一吗？老师怎么会这样呢？
那个巧妮说啊，他吓得屁滚尿流是对的啊，但不包括我，
是这样子吗？
啊，原因是因为这则新闻我是看得懂的啊，因为我经常在看这些东西哈。他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呢，东西发霉肯定是不能再吃了啊。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还会再吃呢？他可能有三个状况，今天我们特别要说明一下啊。第一个状况就是呢，太节俭，
嗯，
这第一个，这个可能有蛮多人的，到今天为止，台湾可能还有这么节俭的人啊。也就是说呢，他只是把发霉的部分消掉，
是
那其他部分照吃。我想这个台湾还是存在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第二个是呢，医学常识不足啊。什么叫医学常识不足呢？一般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里面啊哈，这个东西有煮过，煮滚了就没事了。
是。
但是现在的问题来了，就是以发霉这件事情来讲啊，就是霉菌这个事情来讲，你煮滚了以后，可能霉菌是死了，可是霉菌所产生的毒素它不见得会不见啊。就以这一次的这个所谓自发肝癌的这个黄曲毒素来讲，那目前科学界已经了解到它大概到260度才有可能分解。
是。
所以那你在用水煮的，比如说你现在的排骨汤嘛，排骨汤是最多100度，你只要有水就只有100度嘛。所以那你100度的话的黄曲毒素是完全存在的，因为到达它的260度分解差距还很大。所以第二个就是医学常识不足，就是他不知道说煮滚以后还是有同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啊。当然以有机化学物质来讲，像这种所谓的毒素一般都是有机化学物质，有机化学物质一般100度可以解决掉一些东西，但不能全部。但是如果是无机物质的话，那根本完全无法解决。无机物质就像那个所谓重金属砷，这个是绝对没办法解决，因为像这种重金属离子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哦。所以如果说你是像早期在台湾南部乌角病的那个井水砷，你怎么煮都没用
哦。
所以这就是医疗常识不足造成的一个错误认知，认为我煮滚就没事，
是
哦。有些人会这样想，
对
哦。第二个，第三个是没注意。什么叫没注意呢？就说如果说是你一个水果发霉或者是一个食物发霉，你眼睛看得到，那当然就没问题。当然如果说你说早期我们过年吃的年糕，那上面是好的，下面发霉，你说会没看到吗？这个翻过来就看到了，
是
哦。那确实有可能没看到，但是我认为煎的时候应该要看到了，买的时候可能会被骗哦。那但是呢，煎的时候应该切开的时候应该会知道。所以一般来，但是话就说来，是怕的是他把发霉的地方切掉，他剩下还照吃。那这样子的话呢，黄曲毒素一样会进去哦，因为他那个丝状的那个霉菌，他有那个管子，而且管子会伸到每一个位置，你看不到他发霉的地方，他也伸过去了哦。这是这个，那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呢？就是以目前这一次的这个新闻里面来讲，是他们是花椒发霉啊。那大家知道呢？经常我其实，在很久以前健康节目我就讲过啊，家里面的什么辣椒酱啦，什么那个什么 胡椒粉啊，黑胡椒粉啊，我们经常就是一罐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永远不管它的。
对，还会放到那个结一块，然后再敲一敲又可以加进去。
哦，你就讲对了。那在家里面都会这样子，更遑论说是在餐厅。
嗯，
哦，那我曾经有看过，我亲眼看过，哦，我到一个面店，哦，我看到他那个辣椒的那个罐头里面，哦，它上面已经都是就是都已经干掉了，
嗯，
而且我认为是已经开始发霉，因为长毛，然后下面是水
长毛了，是，
对，你知道吗？你有看过吗？那结果呢？那个老板呢？他把一罐比较湿的跟那个弄一弄搅一搅，他把它再搅在一起。
哇哦！
那搅进去之后呢？你如果单看它原来干的部位发霉，你知道那个是发霉了，你知道是发霉，你那罐不敢吃。可是它经过它一搅和以后呢，它和在一起了，你就看不出来。
是，
所以这种不注意啊，不注意的情况之下，就是你没有办法了解说它到底有没有坏，或没看到。所以因此呢，家里面的胡椒粉啊，所谓的这个黑胡椒粉，我曾经就在健康节目里面讲过，我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东西，这个是有效期的，
嗯，
对不对？那而且你保存的时候，因为台湾的环境非常特别，因为台湾是个亚热带区，潮湿度非常高。你像在美国哈，你如果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一粒幻粒掉到地毯上面去，过一下就变干干的一粒米了。它根本完全没办法那个做什么事，也没办法发霉。可是，在台湾，如果一粒米掉在地毯上，明天可能那个粒米就发霉了。主要湿度不一样，哦，所以因此呢，在台湾呢，它因为潮湿度非常高，你特别像这种胡椒粉啊、花椒粉啊，我真的建议你们就是最好是放进干燥箱。那其实我当时特别在健康节目讲了这件事情以后呢，美国的这个好朋友还打电话来说，哎，他因为美国人也看我们的健康节目
啊，其实
对，非常，我们全世界都在看。
是。
那结果他们就是讲说，哎，奇怪，你们为什么台湾要用干燥箱？后来我才跟他解释说，你在北美可能不用，可是在台湾在东南亚就要，
嗯，
因为这种粉状的东西很容易吸水，
是啊，
吸水进来它就会长。那长的时候，因为那个花椒粉跟那个东西都是白色的，你若不注意看，你不知道，而且放在瓶子里你也不看，
嗯，
拿来就倒，
对，
每个人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那天你就是这个新闻给我有，其实我家是清过一次，我专门替我妈清过一次，就是什么白胡椒粉啊、黑胡椒粉啊、什么过期的啦、潮湿的，结果我全部扔掉。
他们是都可能会散发毒，
全部扔掉。然后另外呢，我是跟他讲说，那要不你就放在干燥箱，干燥箱其实也不贵。
嗯，
那另外呢，如果你那要的话，你放冰箱也没关系，至少冰箱它温度冷也比较不容易长。但是当然放冰箱，我不晓得你们冰箱是不是就是不够放。东西瓶瓶罐罐已经一大堆了，已经一大堆了，
那也该清。
干燥箱也是，那你也应该清。所以我其实之前讲过的时候，我就清过一次。那这一次这则新闻来，我又清过一次。我昨天又丢掉一瓶那个白胡椒粉，我是觉得说那个太离谱了，那个太久了，我是觉得不能再用了。啊，他有一瓶新的在旁边放着不用，他就想说要把那瓶旧的先用完。那等到那瓶旧的用完，那瓶新的也完蛋了。
哦，
就是我记得有一回我听到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师父了啊，一个得道的高僧在讲道，他就讲他说我们今天买了一盘水果，然后呢其中有两颗是已经有点烂了，然后另外八颗是好的。那人都是很节俭，都想说那我这两颗烂的我就是要先吃，所以今天吃一颗明天吃一颗，等到你这两颗出来后面那边又开始过熟了。他说如果你把这两颗烂的你先丢掉，你每天都是吃新鲜的。所以我觉得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是对生命有帮助的，对于我们人类吃的东西，我是觉得应该要尽量就是，
那就都不是浪费了。
对，那就不叫浪费了。所以我就刚刚举了三件事情，一个就是太节俭，第二个是医疗常识不足，第三个是没注意。
是。
那我记得很好玩的是，我后来在电视上讲的这些白胡椒粉、黑胡椒酱、辣椒酱一讲，大家马上警觉，因为确实很多人不注意这一块，以为 你就会有一个观念，就是你这个白胡椒、黑胡椒粉啊，好像是万年的，
嗯，
就是你放在那它一不会坏。
没派没派，阿妈拢安尼讲，
一直都觉得说，只要这种胡椒类的、辣椒类的，那个细菌也不吃，因为太辣，
嗯，
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不是，他们是根本什么都吃，你知道吗？他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你都没有办法想象说，在温泉水里面都可能有细菌。你都没有办法想象，
是
你知不知道？
嗯，有
的人去泡温泉，他说啊，这个温泉绝对不可能有细菌。我跟你讲，他就可能有。
有啊，像女孩子如果生理期来，就不要进去泡是一样的。
对了，那因为你有伤口嘛。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哈，都是大家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那这些白胡椒、黑粉，我就特别注意。那这一次这个案例是花椒，也是很容易被忽略，因为为什么呢？你那花椒粒放在里面，它里面有，你从来不会把它倒出来一粒一粒看。
嗯，
但是其实也不用看了，你只要发现有一粒发霉，你整罐丢掉，
整罐都是，
整罐都丢掉，你不要再跟我讲说那两粒
底部的没碰到，没关系，
通通丢掉，卖来几头。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种黄曲毒素的那种的那个量，很微量就可以治肝癌，
嗯，
它在10^12picogram 的这个情况下就可以治肝癌了。你像我们一般来吃这个什么维生素啦或矿物质，都是用毫克计算，是10^6，这个是10^12，差百万倍、啊，所以它那只要一点点就很危险啊。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说，这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那另外，你刚刚特别提到说，他去医院检查发现，你刚刚念的哩哩啦啦叫假胎蛋白，
假胎蛋白，
其实事实上在台湾叫假型胎儿蛋白，这样子会，对吧？这个是翻译名词，我曾经也跟他们讲过，我说你们这些翻译名词大家都不一样，
嗯，
啊，全部都是中文字。大家换的这样子，有时候两边都听不懂，
是
不是统一一下？我是说那个翻译名字统一一下。
老师会说是假型胎，
台湾都翻成假型胎儿蛋白，叫 alpha fetal protein 了。这个东西如果高的话呢，一般就是不太好了，就不太好。但是我还不想讲是怎么回事，但是反正就不太好，一般就要深入检查了。
是，好，那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部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后待会再回来。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健康 Say Yes。空污是长期以来台湾重要的环境议题，拥有良好的空气品质，我们的身体也才能维持健康。但毕竟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消停的，否则空污也不会排为 WHO 的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之一了。不过最近新闻就提到了，有一款蔬菜用来对这个用对了使用方式，能够排出我们体内受到空污影响的毒素。我们就请老师来和我们说说，什么蔬菜这么厉害？真的吗？
直接公布，
直接公布吗？
哎、
好，那
别卖关子了。
我们的青绿色的那种青花椰菜苗，
好、哦，青花花椰菜菜苗，好，
是花椰菜菜苗。
现在是这样子了哈，这个空问题确实很严重，我想我们不必多说了哈。不过最近行政院为了这个肺癌人数一直攀高，哦，那个早期我们台湾是肝癌嘛哈，现在肺癌变成第一名，
嗯。
那我是讲死亡率了，发生率大概是大肠直肠癌发生率是第一名，但是死亡率没那么高。
是，
但肺癌死亡率现在是第一名啊。那所以因此呢，肺癌人数也真的非常多啊，每年的人数多到了，就是大家都会很恐慌。而且更离谱的是，就是说呢，女性特别多啊。然后呢，早期我们认为女性说啊，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煮菜煮太多，油烟太多哈？
嗯，
但是这个我们不能够完全排除哦。但是甚至早期有人认为说啊，可能是吸烟，跟女性根本都没什么在吸烟呐。以台湾来讲哦，你说西洋人就是外国人，他女性吸烟的人的比例还是高过台湾的女性。台湾女性不是完全不吸烟，但是那个比例真的很低。所以呢，为什么去找到这一群就是这么无辜的人啊？就是女性，那这个 这个我们要替女性发声嘛。那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行政院他们就现在就是了解到说可能跟空污也有很大的关系，
是
哦，所以当然这个都还在研究当中，但是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尤其肺癌，他们还成立了一个肺癌办公室，专门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因此呢，大家如果说想说啊，既然空污这么严重，当然我们防空污有很多的这个方法，我在学校上课啦，在演讲到处也都在讲这个。那这个方法我们今天就先不讲，我们先讲怎么吃好了。
好，
那现在这一则新闻，今天这一则新闻呢，就是在讲吃的情形。那他是在讲花椰菜苗。那确实哦，就是因为前上个月吧，我还在媒体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国外研究学者对于花椰菜保护新冠肺炎所伤害的这个肺脏有特定的功效啊、哦嗯。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花椰菜呢，它很特别。我们科学家最近发现，就是说花椰菜里面的植化素，你知道蔬菜里面都有植物化学那个物质嘛，叫植化素。植化素竟然有受体。这是很特别的，所谓的受体就是 receptor， 就是它有那个钥匙孔，就是说呢，你吃了这个花椰菜之后呢，它的物质可以插进这个肺部里面的一个钥匙孔，会开启一些防护机制。所以因此这个是非常新的研究啦。现在目前你如果看这些新闻，他们讲说花椰菜保护肺脏或者防癌抗癌什么，他们大部分还在讲抗氧化啦、或者说是这个、让这个排毒机制更好啦。但是如果像这么新的发现，因为这个已经写在医学新知里面，我们每个月写医学新知，它是直接发现它有受体，也就是说你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说身体里面竟然有专门的钥匙孔给蔬菜的物质来开启。
嗯，
那这个东西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并不清楚说，竟然我们平常吃的蔬菜，它里面的物质可以开启身体里面的一些防御机制，还有它的专属的钥匙孔，
就是
它 specific 的 receptor， 这个是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但是确实也发现，就是说呢，花椰菜对于肺脏的防护，对于新冠肺炎伤害肺脏防护非常有效。那当然，你花椰菜有，花椰菜苗当然也有，因为花椰菜是成年人，就是花椰菜苗是他的小孩子，小孩子跟他的成年人，当然他的里面含的元素是相当类似的哈。但是虽然类似，但是比例不太一样啊。那特别有一个化学物质叫萝卜硫素，这个萝卜硫素是在植化素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明星了啊，就大概就是歌唱界的巨星啊。歌唱界有很多歌手嘛，但是歌手还有排名的嘛
，superstar。
对，他是一个超级巨星，所以他萝卜硫素这件事情是非常。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常常被提及的一个东西。那结果他发现，就是说在花椰菜里面呢，它相同重量啊、哦，相同重量的花椰菜呢，萝卜硫素大概平均分布在大概差不多40毫克到100毫克左右了、哦。那看它的品种啦、啊，是不是怎么栽培啦、啊，反正很多人都有讲法了哈、哦。那所以因此呢，大概40毫克到100毫克左右，但是花椰菜苗呢？有它的10倍之多，大概是1000多毫克、哦、
是，
所以它的这个量是非常的庞大，所以因此呢，你若去看这个网络搜寻花椰菜苗、哦、我大概想大概上10万折、20万折都不止，搞不好100万折、
嗯
哦、然后呢，不论是台湾人，不论是这个西洋人、哦、甚至还有美国的教授、医生，还有拍成短片在那边推，所以因此呢，这个长期不衰的一个。所谓的超级食物啊 ，super food， 所以因此呢，如果没有吃这个花椰菜苗的人哦，今天听完我们这个节目呢，应该要吃一下，
是
啊，尤其是一个礼拜吃个1次2次，我觉得对身体都很有帮助的哦。那这个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那当然了，如果你现在正在化疗的人，如果你正在化疗，那当然这个菜稍微要烫一下。
嗯，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在化疗，你是健康的人，或者你是担心要保养的，那你就可以吃沙拉，没关系。
我是建议可以生吃，
对，它是绝对可以生吃，而且生吃效果也不错。
嗯，
哦也不错，它特别是拌点油来吃啊，你就是拿这个所谓的现榨的油，比如说鲜榨橄榄油最好的油，或者你用这个最好的苦茶油去拌。
嗯，
那它因为萝卜硫素是脂溶性的，吸收率就会非常高。那目前他们也研究，就是说呢，花椰菜苗这些 吸收率大概就是这一类的食物吃下去的吸收率在74%，如果是花椰菜吃的话的吸收率只有好像如果没有错的话是19%，这个差距大概有4倍之多，所以因此花椰菜苗确实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食物。我今天特别给这个巧妮一个小功课，因为他传这个新闻来，我说好，花椰菜苗是好东西，然后呢各个健康节目每天都在做，
是
没有停过啊！你随便开一开，今天这个节目做，明天那个节目做，后天那个节目做，做这个节目呢也不稀奇。
嗯，
你如果上网看到有某人在讲，这也不稀奇，因为呢已经上百、上千、上万则了。
是，
重点是不是稀不稀奇的问题，是知行合一或知易行难，有没有办法拿来吃是重点。
是，
来，你告诉民众。我们听众朋友怎么做，在家怎么培养？
好，但是
花椰菜苗，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等一下，
啊、你时间已经到了，
差不多这一节到了，我们
要那你待会下一节要教我们怎么做啊？
好，没有问题。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健康 Say Yes。回答老师刚刚的问题，我还有买过，对。
哦，你有买过？
对。
哦，
但是
常买吗？
还好，因为好贵。
哦，真的很贵吗？
我觉得啦，因为小小一 点
你还记得多少钱吗？
我记得一小包差不多50克就100多块、哦，我觉得有点贵。我是钱包，
而且一口就吃完了，
是
一小包一口两口就没有了。
对啊，
哦，
对，不过对，没错。
在家培养，你来讲一下吧。
在家培养，老师教给我的功课。好，那在家培养的话，我现在看有一个最流行的方式，而且又简单，那就是放到我们要准备一个梅森罐里面。那梅森罐是什么呢？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玻璃体，那它的盖子呢？是网状的，对，有小网有大网。那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广播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之后再来看看，但是 YT 的民众呢就可以看看，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罐子哦。那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情形呢？就是我们要准备那个绿花椰菜苗。那准备绿花椰菜苗，它本来的话就只是一个黑黑的小小的种子，
花椰菜种子，
花椰菜种子，对，种子，老师我紧张，好。种子，那我们就
种子去买就可以了。
对，去买就可以
啊，也可以，有的人也可以到有机店去买，到有你可以买有机种子。
是，
但是如果不要的话，一般的种子也没关系了。
是，
对。
那它就是这么一个梅森罐呢，我们就是准备差不多15ml，就是差不多一大匙，一瓶大匙，
也可以50ml了，就是你喜欢大小都可以了，50、15都可以。
是，好，那我们就把它倒进去我们梅森罐之后，第一次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它慢慢的、缓慢的。倒入水，为什么要缓慢呢？因为怕会伤到我们的那个种子。对，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是缓慢的加，不然以后可能会臭掉哦。那如果有缓慢的加，那就很容易。我们加了之后，我们差不多先加一半的水，我们差不多静置8到12个小时。那静置了之后呢，你就会到了12个小时后，我们就把它倒出来，倒出来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开始有一点小小的发芽了。
你是看是静置8到12小时？
对，
我看了一则，他说静置6到8小时。
哦，
我觉得差不多8小时够了啦。
那就是取我们的平衡。
泡太久，搞不好烂掉。
好，
大概一般就是它那个种子一般是很干的。
嗯，
啊，它现在要湿润它。
对，
那通常需要个几小时的时间。
是，
那反正就是你大概，我认为大概差不多8小时差不多了啦。
哎，
啊，然后呢？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二天了嘛。嗯，第二天了之后，我们就是把水倒掉。
8小时会第二天吗？好，你前天晚上。
对，前一天晚上。
前天晚上，有的时候在白天，不管了，你就8小时就好
了。8小时后，你先把水倒掉。
要倒掉。
对，水倒掉了之后，接着呢，我们就是早晚各一次。那我们就是把那个水倒入我们的梅森罐里面，然后倒入满了之后，我们再轻轻摇晃一下，再倒出来，然后我们就摆着。比如说早上做完这一个步骤了之后摆着，那就维持湿润的状态就好了。然后接着的话，我们就是再隔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再重复操作一次这个步骤。那这样子的步骤来回差不多1周之后就会上菜。 它就长出来了。
不是，它大概七天会发芽，然后就可以吃了，是没有错了。
是。
那但是呢，这个你种子买来的时候是全干燥的，
对，全干燥，
所以你必须湿润它。那湿润它一刚开始的湿润是需要一点时间，
是、哦、
让它全部都湿润到。那之后呢，你放的时候呢，要把那个就是你水不是倒掉了以后吗？
没错。
倒掉了以后呢，那你的那个种子可能有时候是集在一堆上面，
对，
你要记得要干在没有水的时候，你就翻转一下，让它那个种子能够粘在瓶罐的几乎每一个壁上，
对，
让它分散，让它分散。那分散之后呢？之后就不会再喷，再不会再灌水进去了。你如果说是假设你发现它有干燥的话，
我们就
用喷的，用喷的，不是用加水，用喷的，因为你已经粘，它已经粘附在那个瓶罐的壁上了，所以不能够再洗。再洗的话，它又全部又再回到一坨。
哦，
这不是这样的，那就是基本上，而且这一次的水也不用太多，因为它已经湿润过了，基本上又喷。那喷的时候呢，因为有的是在瓶罐里面，所以你是从瓶口直接喷就可以了。
是
喷了以后呢，但是你放的时候你要倒放，因为呢多的水会从那个前面的那个孔流出来。我想这样子，就大家在那个网络上可以搜寻，
没错，
用梅生罐是最简单的了哈。
是，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那个所谓芽菜的培养皿。那就比较大，对，它可以是个方形的培养皿
的方式，
对，没乱讲，不是土培啦，
下面是土培，是
土培是比较麻烦啦，
哦，
它下面基本上就放一半的水就可以了，
我就让它泡着淹过就好
了。对，那当然啦，我也有看过他们在贩卖的人，可能下面是使用一些。它是去用土吗？还是使用那种所谓的营养培料？
营养培料，
营养培料，喔，就大概不是一般外面的土了，营养培料。对对对，那也可以啦，那个可能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它的方式很多。
没错。
那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我觉得蛮好的。那我们是不是就交给这个？你是叫巧云吗？哈，
巧妮，
巧妮哈，啊，我的脑袋不太好了。巧妮，你就哈，给你个时间，你哪一天做好了之后拿到现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呀，大家，
我不限你时间了，
不限我时间，
不限你时间了，因为照道理七天就培养好了，但是我觉得太赶，你弄好了又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啊。
然后呢，一个是成品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拌一拌来吃吃看哈。
好。
给大家吃吃看，像什么加持啦，什么大家尝一尝嘛。
好呀。
这个对不对？哦，好不好？
好的。
做点事啊。
现在的朋友们也可以，就是试了之后拍照片，留在下面留言也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但是这现在没东西送啊。
等之后，
下次来送。好。
好。
没关系，那大家反正好玩嘛，就是可以弄一下，我觉得还不错啦。买的话是可能贵了一点，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需要这个养生的话呢，我是觉得可以去买来吃了，
是
还不错，
欸，是。那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先进入下一个新闻，那就是关于年长者哦，就是年长的身体我们自然就会逐渐下降嘛，身体的机能，所以我们往往会忽略掉老年衰弱症。那今天这一集就是年纪比较长的或者是家中有长辈的朋友们就要注意哦，当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是达到衰弱症，而要特别提高警觉，不要再只是说啊只是老了没关系哦，老师，你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哦？
你现在念到哪里了？
就是我们要跟你秦老师和我们一起讨论说什么样是典型的老年衰弱。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年纪大了以后
是
基本上是要防止衰弱了，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讲说防止快速衰弱了，
快速，
因为人老了衰弱是其实是挡不了的啦，
嗯，
它迟早的事。你如果说90岁没衰弱，100岁也会衰弱了。你100岁没衰弱，110岁也会衰弱了。如果你还活着了，
是。
所以那当然就是我们也希望是说呢，你在活着的时候呢，尽量衰弱的不要那么快。
好，
主要是这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后待会再回来。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健康 Say Yes。 老师，所以怎么样 是可以防止快速衰弱。
对啊，你要防止它快速衰弱，那当然这中间就是两件事。我记得上次我们也讲过，第一个就是你要营养要够，好，第一个营养要够，第二个是你要动，你要有运动。所以这两件事情都做到的话呢，那基本上就不会快速衰弱。我们不能讲说你永远不衰弱，我没有办法这样讲，但是呢，它就不会快速衰弱。那事实上呢，在科学界里面，他们也做过非常多的研究，就是我们现在有那种监测器，还有那些所谓的那些就是测它的那些肌耐力啊什么的，甚至你叫一个年纪大的人走路走直线。走过去再走回来，然后一看就知道他大概平均余命会有多少，就马上会知道，因为他这中间只要你走直线过去的话，他第一个就是看他走的速度，第二个就是看他走的稳不稳，哦，那这些都是马上可以看他平衡感怎么样，这是马上就知道，哦，所以呢，你其实在科学界里面，像我们那个阳明大学不是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学系嘛，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叫复健学系，或者物理治疗学系，他们就是专门会去做这个，就是你看一个老先生老太太，他的这个肌力平衡啊，他的走路的速度啊，还有这些等，他们常常在测这些东西，
是，
那就可以利用这样，就是测完以后，他们会有一个公式下去算，欸，就会大概知道，当然不能很，不是说百分之百准，但是八九不离十，就知道说，欸，这个人的衰弱程度怎么样？这是用科学仪器来算的了。
是，
但是你如果说今天这则新闻，你说要叫大家都去做这个科学仪器，当然是不太可能啊。所以他们就说，那如果说是呢，有一些情况你可以自己注意，比如第一个就是说呢，过去一年没有刻意减重，体重减少3公斤，或5%以上，好。那5%以上就是看你有多重了嘛，你本身现在有多重，你乘上5%就得到那个数。大概他按照这个算法的话呢，如果3公斤是5%的话，那他原来是几公斤？
我说我数学很差，不要考我这个。
你把3公斤除上0.05就对了。
三公斤除上零点零五，
你这个有没有？哦，
有。我们现在在算数。
三公斤除上0.05等于
60公斤
啊！好，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是以60公斤当做一个基数嘛，哈，就是，但是当然也有人可能他一开始就不是60公斤，那不管，所以一年哦，没有刻意减重，体重减少3公斤或5%以上，那这种就是有在衰弱了。
嗯，
哦，那你就要非常警觉，哦，要非常警觉。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体重的变化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有癌症，哦，或者是有很比较严重的疾病的话呢，它是一个月内就降5%。
嗯，
这个是一年内。
是，
这个是一个月，两个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说是你是一年内减5%，那是衰弱。
嗯，
如果一个月内减5%，就是有可能有癌症。
是，
这个请大家特别警觉。但是我刚刚讲是有可能，我没有讲一定，你还是要去看一下医生，因为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那你像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朋友，他是金融界退休的。都非常有钱，每天都很快乐。
嗯，
就他有一天，我那天有一天看到他，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他说没有啦，我就是比较少吃肉啊什么。我说不对哦，我说你这个体重降太多不对。
嗯，
我说你赶快去体检去看一下哦，因为他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你要是知道哪里有问题，你当然就看病了。那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我说那你赶快去检查。
嗯，
哦，结果他就跟我讲，没事没事没事。结果半年后淋巴癌。
哦，
所以我后来，当然他现在目前已经就是控制住了，哦，那我那天打电话问他说：“哎呀，兄弟，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他很感谢我，他说：“哎，他说我现在已经控制住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说：“对，我说这个病现在药很多，所以说不定你还是没事，活到120岁应该没问题。”
是
哦，那但是我就说：“哎，当时你若早一点看，说不定就早点发现。”因为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你体重降这么多，不太可能。”所以大家要记得两个不一样，一个是一个月内减5%，一个是一年内减5%，这不太一样。
是。
好，那衰弱的这个情况就是你一年减了5%或3公斤， 这就衰弱，你就要赶快营养要注意，你要不就请专门的人，因为医生不可能帮你教怎么吃嘛，因为你去看门诊他忙死了，他哪有空讲这个，你要不就去挂营养师门诊，要不你就请教周边医疗常识比较丰富的，或者干脆就收听这个健康 CS 也可以。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呢，在不用手支撑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从椅子站起来五次。
嗯，
就是你坐在椅子上，然后你手不要去摸旁边的东西，你站起来再坐下，站起来坐起来五次。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呢，也表示你已经开始有所谓的衰弱的现象。
是、哦。
那当然你说你年纪大了，你说你没有办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要用手扶，这个就是衰弱了嘛。
嗯。
你有没有看过一次，当然你可能这是我亲眼看到，就是我有一个阳明大学教授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才70岁，然后呢，我妈妈91岁，然后那一天呢，从我们家走到餐厅去吃饭，我妈妈走的比那70岁的还要快，
真的，
真的，
天哪！
我发现那个70岁的那个教授怎么走这么慢？我觉得我妈妈走的比他快2倍，
已经早20年出生，结果还这么，
对啊，所以我就是说，这个东西马上你就知道说这个差距很大，
嗯，
差距非常大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周有3天以上提不起劲做事情，
嗯，
提不起劲就是你一周有7天嘛，你3天都说啊，那个早讲，你现在当我女儿，哎呀女儿啊我今天提不起劲来，我现在没办法了啊，
没三呢，
啊对对对，不行，那就3天提不起劲就衰弱啊，
嗯，
对，所以这个哈也要特别注意。所以因此呢，像这种东西就大家要特别想一下，说那如果说你现在发现了这个情况的话，你就立刻要从营养，
嗯，
要从运动来着手。
是
啊，你像我上次举的一个例子，也是瑞典有一个老太太，啊，也不过才70几80，经常摔倒。
嗯，
那经常摔倒以后呢，到了医院以后呢，当然你不是每次摔倒都骨折，但是摔倒后也有可能骨折，所以骨折也常出现。
是，
医生就说你怎么经常摔倒，然后又骨折是很麻烦，因为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也会骨松。
骨松是、
哦。然后他说不知道啊，就后来发现就是衰弱。
嗯。
然后结果怎么办呢？送他去健身房，然后呢，就后来有一个那个小女孩，那个因为现在那个健身教练很厉害嘛，对啊。嗯，那有个小女孩健身教练就很认真就教她，后结果1年内老太太从来不摔了，现在那个体力好得很。为什么呢？因为她只要激励，其实你会摔跤有的时候你也要了解是不是衰弱造成的，
是，
你也不要说，因为你想想看嘛，为什么别人不摔你会摔，
嗯，
当然你可以怪说周围的环境什么什么不好，但是你也要了解说你是不是也是衰弱的开始，
是，我们要注意，
要
一起向健康 say yes。 我们下周再会，拜拜。